虽然说我是第一次到恩信圣经教会来，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分享信息，但是我其实对恩信教会并不陌生啊。我想最早认识的当然是你们，这今天很高兴哈，主牧师也在我们当中，然后刘一云那个传道也在我们当中啊，那个我的师母也在。他其实是我们一起在中国大陆教导服侍的伙伴啊，我们常常一起去服侍。另外的话，当然很重要的是孙牧师啊，孙牧师来到这边开始来牧会以后，我觉得你们就像刚才主席所讲的，一下子整个领域打开了哈。不论是讲道，不论是那个基本要道，不论是关怀辅导，不管是冲突处理，不管是诗经我想你们陆陆续续都会有很多的接触我们神学院的那些老师们也是牧师们。当然最重要的是杨东杨东弟兄，他是我们神学院的学生，我们就是因为他的关系，我对那个恩信教会也是蛮熟悉的。我想很重要的哈，刚才主席也是祷告，真是要为你们隔壁的空位子啊，空位子祷告啊，空位祷告。我觉得最重要的能够带领新人来教会。我刚刚在那个基要真理也讲过，我想我们都要勇敢，你们真是要告诉你们朋友们，恩信教会有很好的牧师，有好的主学，有很好的讲台，有很好的儿童的 program， 有好的 youth program， 那你总要讲出来一些事情嘛哈，然后请他们带他们到教会来，这样的话教会就会非常的兴旺啊！这是神给恩信教会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啊，这么好的一些的牧者啊，这是特别的，这是一个恩典。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十二天父，我们感激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你爱我们的关系，你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因为你爱我们的关系，你把这么多资源放在我们当中，我们就现在感恩祈求你，这个感动更多人来到这个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更加的兴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今天讲的信息是成为神造的艺术品。开始之前，我们请各位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翻到以后，我们同声来念啊，我们慢慢的念啊。第二章第一节来。你们死在过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受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所行的。各位弟兄姐妹，当你们听到艺术品的时候，你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对你们而言，什么是艺术品？可能一般来讲，最通常的是 看到一幅很漂亮的画嘛，哈，就是那些或是到你们到故宫，或是到艺术到那个博物馆里面看到很漂亮的一些雕塑品，啊，雕塑品。有很多姐妹呢，啊，她们很喜欢插花，啊，对她们来讲，插出来的花就是一个艺术品，啊。但是我们看一下，一般而言，这艺术品用的材料是什么？用的材料是什么？你们都知道哈，梵谷啊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家。梵谷呢，他所画的画有一个特点，他很喜欢什么？讲你对他画比较有一点清楚的话，他很喜欢黄色啊，他用的油彩都是黄的，所以说他所创造的艺术品的话，他用的材料第一个是黄色的油彩啊，当然第二个是帆布。那么假如是说雕塑是一个艺术品的话，那当然是用的材料可能是用石头、用木头，或是用不同的啊那些物品所雕出来的。叫你到欧洲去的话，有很多这种雕塑品。只要你是喜欢插花的人，你们的插的艺术品是你们的插出来的花的话，那用的材料是什么？那当然是各种不同的花嘛，哈，不同颜色的花，再加上配上一些绿叶，啊。但是我们都要知道，其实神是一个艺术家嘛，啊，神是一个最大的艺术家。那神创造的天地万物，他用的材料是什么？他是从无变有啊。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神的创造的艺术品，刚才你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里面所读到的，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啊，工作这个字是和合本翻出来的。只要你有英文本的话，我不晓得你的手上是有英文圣经，你先看一下英文圣经第二章第十节里面的工作是什么，是什么 workmanship， 可以说一个 piece of art， masterpiece， 就是工作其实是个艺术品的意思。原来神是艺术家，他用的材料是什么？是你，是我。他把用你跟我做他的材料，在基督耶稣里面把它造成一个艺术品。所以说我现在要你们对你们隔壁的弟兄和姐妹说，你是神的艺术品。哇，这样一下子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整个自信哈，啊，都提高了哈，啊，我们都是一个艺术品，是神创造的艺术品。以弗所书一般讲起来是一本比较难懂的书，是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所写的。他说主后61年，他说62、63年他就去世了，所以他我们称为他为叫监狱书信，因为是保罗在那个监禁的时候所写的。监狱书信分为四本了哈，一本是啊，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哥罗西还有腓利门。所以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其实是整个的人是更加的成熟，非常的成熟。所以以弗所书你在比较少看到保罗自己来那个向其他人挑战说，你要知道我是使徒啊，你知道这些问题。但是他里面以弗所书里面所写的是怎么样建造教会，他不再有一些去为自己来辩护啊这些的词句在里面。所以说在教会建造的时候，最重要的时候，前面三章主要是建造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啊，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传福音，保罗在这里面说到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典范。只要你注意看一下，它里面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分为三个部分，三个部分，主要是说，通常我们一般传福音是怎么样，怎么样传的？我以前是怎么样的，对不对？我们都告诉你们说，传福音有三个阶段嘛。第一个，我以前是怎么样的？第二个是，我怎么得救的？第三个什么？现在我怎么样？信主的我是怎么样？所以说成为神的艺术品，这里面也是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怎么样呢？从前的我是怎么样？从前的我，第一节就说，我以前是死在过犯与罪恶之中的。那当然，我们以前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通常都说，我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忧虑啊，我怎么样害怕啊，我怎么样那个心里面不平安啊，这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从保罗的角度来看的话，他说，以前的我们是死在过犯与罪恶当中。今天早上我也是说，我们在讲这教真理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字，但是没有是说去把它去反思，比较清楚的把它想出来。我问各位，什么是过犯？什么是罪恶？什么是过犯呢？我们说人所犯的罪，第一个所犯的罪是什么？英文里面讲，你看一下，叫做什么 ？transgression， 就是超越的，过了。人类犯的第一个罪是什么罪？是不是杀人、放火、抢劫？而是神在伊甸园里面给亚当夏娃一条命令，他说园中的果树你们可以随意吃，但是只有这一棵的树你们不能吃啊。结果亚当夏娃怎么样？他怎么样？他也没听神的话，没有听，他就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所以说他们犯的罪，第一个罪是所谓过犯，超过了，越了神给他们的一个命令，神给他们的界限，这个就是说过犯。那当然我们人在亚当夏娃他那个犯了罪以后，我们人就堕落了，那么罪恶很多就随着我们来。他说，所以说保罗说，以前你们是活在那个死在过犯与罪恶当中。那么讲罪恶的话，里面就很多，有些是罪性的问题，有些罪行的问题，或是有些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的问题。他说你们以前呢，就是死在过犯与罪恶当中啊。那么在这种人是怎么样呢？他说你们以前在这个过犯罪恶当中的呢，里面有几个特点，是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一个。第二个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袖，就是所谓在我们心中运行的邪灵。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不晓得你怎么样讲见证的，但是这边就说到，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怎么样？是随波逐流的。我们是随着那个世上的风俗去行的。我刚刚说我们常常去中国大陆教导中国大陆，我昨天听到新闻，昨天前天听到新闻，很震惊。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的经济大国，已经超过美国了就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所以说在国内的话，我想不管是在国内，在台湾，在香港，一般人说今世的风俗是怎么样，那我们就说，当然你经济大国嘛，是跟钱是有关系的嘛。那我们中国人就是现在一般的风俗，就是向前看，对不对？知道哈？就向钱，钱是金钱的钱看。 所以说我们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跟世俗人是一样的。我们以前还没信主的人，我们几人坐在一起所谈的事情是呢怎么样？我会告诉你哈，房子是很重要的，但是以前的话一坐一起的话就讲到，哇，这房子好贵啊，我去买一个更好的房子啊，我要有个房子我再买第二个房子啊，怎么去投资啊，怎么去赚钱呢？这个就是说随着今世的风俗，我们去国内教导或者很多地方教导，最大的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打麻将啊？这个是个很大一个问题嘛，基督徒可以打麻将？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你们的信仰哈，一般来讲说不应该打麻将嘛哈，当然国内说不行啊，国内他们的年纪大了，信了主后没有事情做啊，有时候几人在一起打麻将可不可以？当然我们最后就说你不赌钱拿来做娱乐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哈，因为这个很多时候你必须要对当地的民俗哈，但是像这个话就不论如何，我们今天假如你问你说你还有没有打麻将，可能你以前就都是并不打麻将，但你打麻将你可能现在信主可能是不打麻将了这个就是说我们以前是随着今世的风俗，我们是随波逐流的，别人怎么样做我们就怎么做，别人怎么样讲我们就怎么讲这到每个地方去我们以前还是笑国内什么地沟油，我自己是从台湾来的现在一看到什么是收水油啊，什么什么油，我就话就说不出来了我觉得这个都是今世的风俗为了赚钱，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做一些这些产品，那不应该做的。当然我会了解基督徒我们不会做，因为我们在国内遇到很多的学生，他们在这样的大环境里面，他们还是洁身自爱，他们可以用基督信仰的方式去做这我们觉得是非常宝贵的，这是第一个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是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现在这个世界的王圣经也告诉我们是谁，撒旦魔鬼嘛当然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耶稣再来，他会掌权，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以前年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袖。他说，在这个我们在这虽然说这个世界，但是还有个灵界，灵界有个邪灵，我们看不见的，我们受他的控制。他什么意思呢？我说今天你们会知不知道？你们很多人都是结了婚的嘛有没有？结了婚和夫妻吵架，意见不同是常事嘛，对不对？然后一般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吵架的时候，原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今天突然间跟配偶说，我们今天带孩子出去吃个饭吧，好不好？吃个饭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来，我是广东人，我的师母今天也在，她是湖南人，那问题就来了，要吃香的还是吃辣的是吃那个广东菜还是吃湖南菜现在我们是很好的比较没有了，以前的时候那又为了吃一个辣的菜或是不辣的菜，我们开始就怎么样，意见不同。假如是家爸爸妈妈来的话，问题更大。所以呢一开始就说了，我就说今天我们去吃广东菜，师母会说我们去吃湖南菜，然后不行我妈妈爸妈是广东人，她要吃广东菜，然后慢慢开始争执了。争执的怎么样呢？一般来讲太太比较多了，你今天不去湖南菜你就是不爱我你就是不爱我，你不爱我怎么样？然后开始吵了，吵到最后怎么样？我们就不如离婚了吧。然后先生就什么离就离，有什么不了不有那个了不起？为什么会这样子？原来有个空中的掌权者，他在做一些 挑戏的一个工作。弟兄们，你们可能很多人小时候都会去抓一些动物嘛，啊，去抓那个，很多时候抓那个蟋蟀，有没有？你就是把两个蟋蟀，公的蟋蟀把它抓来，然后放在一个玻璃罐里面，对不对？那你希望它那动嘛？但是有一些你抓来那些蟋蟀很懒的，它也不想动，所以你怎么样？你就拿个草嘛，对不对？拿个草在一个这个蟋蟀里头把它挑一挑，对不对？另外一个蟋蟀也把它当为动，哇！结果那个蟋蟀以为是怎么样？是它对方对我，开始就是打起来了。所以我说，今天你们信息听完以后，可能其他什么都不记得，要记得下次吵架的时候要知道。你们在空中有一个人正在用个草来挑戏你们，让你们开始发怒，啊！你们要知道，不是你的配偶不好啊，啊，不是说你配偶在讲话没有道理啊，啊，不是说你的这个先生幼稚啊，而是你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吵架的当中，有一个空中的掌权者和邪灵在那个挑动你，在让你激怒。啊，我有很多时候我们教导儿女都是这样子。你儿女怎么样教导法？那我常是说嘛，哈，这两年这好像今年又出来一个文章，就是虎妈，那个虎妈哈 ，Tiger Mom， 她后来又写的一些文章，一本书。好，我们一直在讨论，应该虎妈比较好呢，还是用爱的方式教导孩子比较好？所以一般来讲，在家里面呢，一个什么？一个是白脸嘛。好，我是说你们在家里做父母的一定要记得，一个是要做白脸，一个一定要做，一个人要做黑脸的话，一个要做白脸，啊！我想我们很多的孩子们，他们最后很多今天的一个很大问题，自杀对青少年是很普遍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当两个父母都很严厉的时候，他们最后没有地方走的。但是假如是说爸爸很严厉，妈妈很慈爱的话，他有一条路可以走。啊，你要知道，就是在我们教导儿女的时候，空中掌权者也开始做那个挑衅的工作。啊，他会让你们两个夫妻之间，因为孩子的教育怎么样教导，啊，妈妈觉得孩子要去弹钢琴，爸爸说弹钢琴有什么大了不起，弹也好不弹也好没什么问题嘛。啊，但是因为这样子，就到最后是什么？啊，我们都知道家庭这个问题最大一个是什么？你的价值观念不同，啊，金钱的问题，孩子教育的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你都记得，在你们在这时候有一个空中的掌权者的邪灵每天都盯着你，他让你挑衅，让你们开始激怒。啊，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所以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服从空中掌权的领袖。第三个的话，我们开始结果是放逸我们肉体的情欲，我们想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了。啊，在这一方面，当今天来讲的话，啊，即使你信了主，我们都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听到一个所谓 consumer 的那个心理学啊，就是说现在的市场啊，里面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现在的人买东西是不一样，他不再去听公司里面告诉他这产品的好坏，而是上网看看别人买个人怎么样评语，评语好我就去买。所以说今天的真理呢已经不太存在了，你不能说圣经告诉你怎么样是好跟不好，而是说这些后现代人90年后的人，别人怎么样做我就怎么做，这是他们所谓的真理。所以呢，就我们很多时候呢是随我们的私欲，我们的人的方式去看这些问题，这个是保罗说我们就死在其中啊，我们就死在这个过犯与罪恶当中。那么我们怎么样得救的啊？我们怎么得救？你假如是你做见证的时候，你会说你怎么样得救？会不会啊？有个人带我去教会啊，我一听到这教会里面诗歌都很舒服啊，我以前很忧虑的，我现在不忧虑了，有没有？ 但是好像没有提到主耶稣嘞。而保罗是说，你们的得救呢，是现在你们能够活过来，是因为基督耶稣的关系啊，因为神爱我们，神的大爱，他来救赎我们，然后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一同活过来了，我们一同活过来，我们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现在信主的原因没有错，各位，你可以告诉给别人我为什么信主的经过，我以前怎么样悖逆的，我怎么以前是心怎么硬的，我后来心里受到感动。但是最重要的，我们信主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说我们这个题目你可以说是出死入生，我们以前是死的，我们现在是活过来的啊。讲这个我必须要回去讲一下，我们是不是死了。亚当夏娃他那个吃了善恶果以后，他有没有死啊？有没有？两个都对。因为后来亚当夏娃活到亚当活了900多岁才死嘛。但是里面保罗里面讲的死什么？是我们的灵死的。好，我们以前呢，我们的灵是很活跃的，我们对善恶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犯罪以后，我们的灵已经是并不活跃了。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会随着今世的风俗，会受到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的一些操纵，我们会按照我们的肉体的私欲去行，这都是我们的灵已经死掉。当然我们了解，我们最后我们的肉体还是会死，但是不论如何，今天因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好，这个是。那么现在我又是怎么样呢？要各位知道，你们现在是已经是神的艺术品了哈。哎呀，有一些基督徒说，哎呀，我这个样子啊，我怎么能够算是基督徒啊？不但是别人说你不像基督徒，连自己你都自己觉得是并不像基督徒啊。我说我们很多时候去传福音啊，最怕的是什么？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啊，啊，你对自己有没有得救都不清楚。啊，你怎么样去传？啊，所以说，虽然说我们今天啊，我们是神已经创造的艺术品，这个艺术品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原来我们得救，我们的确是我用我们自己的愿意相信自己的回应，但是很重要的是神来救赎我们。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事情，假如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些罪不能得到赦免，我们自己不能从这里面释放出来，这个就是保罗这边所讲的。所以说现在我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里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啊，我们是一个新造人，我们跟神在天上有份啊，我们会跟耶稣一起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份啊。所以说这个就是现在的我们现在是不一样了啊。当然我刚刚已经说过，成为艺术品的过程有三个。第一个是以前的我死在罪犯当中，经过耶稣的救赎我活过来了。第三个，现在的我是神的艺术品，是神所在创造的工作和艺术品。那么成为神的艺术品的一些特征是怎么样呢？保罗就说，你们得救是什么？是本乎恩，是因着信，不是因为你们自己，也不出于你们的行为，免得你们自夸。原来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艺术品，都是神的恩典。 我们在这一救恩上面都是恩典。我记得我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是天主教徒哈，但后来因为年纪慢慢高中大学以后，因为到天主教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你必须要在教堂里面才能够敬拜神嘛哈，所以说就是因为有时候天主教堂没有，同时呢我以前没有机会读圣经啊，所以说对那个经文不是很清楚。那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有些朋友他是所谓佛教的居士，他知道吗哈，什么叫居士？头发还没有光啊，他就戴发做居士。所以他有一次就告诉我说，他说问我们礼拜五晚上哈、有一些打坐的机会，知道吧？啊，我们是有组织学嘛，哈、他们打坐，你不要来试试看。结果我开始就去试的，哎，试的这个蛮好的吧？然后你的静坐的确让心里面能安静下来。然后慢慢就怎么样？他当然当是四大皆空嘛，哈、皆空。就慢慢开始，我觉得自己是不错的嘛，心里面比较安静了。但是有个问题就出现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真的很不错了，我这个我自己那个打坐啦哈、那个修行修得很好。我回来以后开始出个问题，我就心里就想，为什么我太太还是这个样子？她为什么不能跟我一样？所以我就开始轻看她。这为什么？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因为我出于我自己的行为，啊，所以当我自己出于我自己行为的时候，我就开始认为我这个得到的好处都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啊，因为我的确是用打坐方式所得到的。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出于自己、出于我们自己行为的时候，我们开始轻看我们周围的人。我轻看我的配偶，轻看我自己的同事，我的朋友们，觉得为什么他们并不长进？啊，我们做基督徒也要很小心。我们得救，然后自己的灵命慢慢增高的时候，假如你认为是出于自己，你会看到其他基督徒灵命不够长进。但是你觉得这都是神的恩典、救恩的话，我们没有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时候，这边就说了。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不自夸的时候，那我们对我们的救恩才会觉得真正的宝贵，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都是神爱我们的关系啊。因为他刚刚讲到，原来神带我们信主有另外一个原因，他要让我们显明给后来的世代来看，我们信主后，他要我们让其他不信主人看到我们的样子，他们愿意来接受这个救赎。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哈。同时呢，他说，当我们认为这样不是我们自己不自夸，我们是神的救恩的时候，这个时候神要我们出去行善，要我们出去行善。我今天也是早上也是说到啊，我说我们基督徒出去传福音最难回答什么？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你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啊？这边你看到没有？别的宗教是你先行善积功德再怎么样，以后可以上什么西天嘛，对不对？这边保罗告诉我们，你们必须要先信主，先得救，你们才有能力去行善。所以我们看到这圣经以后，对很多人，哎呀，在创世纪里面，为什么那个神开始不让亚当夏娃吃三恶果啊？是不是不要他们行善啊？其实神没有这意思，神要我们行善，因为在我们信的主成熟以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行善。所以说行善的确是我们信仰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神要我们去做的。 啊，所以呢，假如下次有人问你说，所有宗教都一样，都要行善，你会告诉他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信了主再去行善，别人是先行善，再来怎么样，积功德，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这边我就讲到哈，我们那个艺术品的特征，第一个，我们不自夸，我们恩典都是从神来的，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第二个，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关系，我们信主关系，我们成为神的艺术。第三个，神的旨意要我们行善。当然，假如你往以弗所书后面再去看的时候，原来得救的另外一个定义是什么？与神和好。我们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夏娃跟神的关系破裂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现在重新与神和好。与神和好也很重要，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就可以跟人和好，我们跟自己能够和好。你这个话，你的信仰才能够非常的纯正啊，非常的纯正。那么最后一个，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哈，基督信仰里面常常有一个我们常常讲的 It's already here but not yet， 我们成为神的艺术品，但是还不是完全的艺术品。我们就像成圣的观念一样，我们信了主，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成圣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成圣。我们的神学有个老师啊，他也来这边讲过信息嘛，陈若愚牧师哈，他的重点都是这样，天国已经在不在，已经在了，但是天国已经完全没有，还没有完成嘛哈，这是我们信仰里面很重要的，已经是了，但是还不完全。各位，你们是神的艺术品，你们有没有有时候上网，一到网页的时候它跳出来叫做什么 Under Construction， 网页还正在建造当中。你们是神的艺术品，我们是神的艺术品，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所以神还要继续雕塑我们。那是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还是跟一般人一样，我们还是会有那痛苦的，我们还是会生病的啊！你不要说听到一些人说你知道信了主啊，你就不会生病了，你的事业就会非常的顺利啊，你不会被那个解雇啊，不会被下岗啊，这个都不是圣经上的教导。我们神还要借着这些事情来继续雕塑我们，神有时候还是要给我们一个配偶，一个配偶怎么样，他还要对你挑战的哈。好，你不说你信了主以后你配偶就会完完全顺服你哈，不要这么想。神要借着你周围的人，借着你的配偶，借着你的老板，借着你的孩子来继续怎么样，来雕塑你。苏格拉底他后来成名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今天为什么会成为这么一个哲学家，他答案是什么？苏格拉底他有一个恶妻啊，是很凶的太太啊，他说我今天能够成为一个这个哲学家，因为我家里有个恶妻啊。当然我不是指我的师母哈，你们他在这边不要害怕哈。很多时候我们能够灵命更加的成熟，因为你的配偶他真的一直盯着你， 我说我每一次我们去了中国去服侍有七八年的时间，我很感恩我的师母每一次都陪着我去啊，有的陪着去也有他的问题，我想这么做他说不行啊，我说我今天要干什么他不行，哇，搞得我心里面也什么呀，但是因为他这个提醒啊，所以我就能够侍奉啊。有时候我们做牧师的侍奉啊，太过劳累都不知道啊，以为自己力量很大，结果到最后生病了回来啊，宣教是最大问题是生病回来啊。所以说你出去服侍的时候要有适当的休息啊，不要这么劳累啊。啊，在这一点啊，总牧师跟师母在里面可以做个见证啊，他的师母也是每次陪他进去啊，所以说，我想神借着我们周围的人，借着我们周遭发生的事情，来继续雕塑我们，最后怎么样才能够完全呢？啊，我好像听到你有答案。向着标杆直跑，没有错，向耶稣啊！我们最后当我们向耶稣基督这个样子的时候，这个艺术品才会完成，可能要到我们离开这世界吧。所以说各位弟兄姐妹啊，以前我是怎么样的，是死的，现在我是活的，我们要开始行善，我们要继续接受挑战，让神来雕塑我们，让主耶稣来雕塑我们，往那标杆直跑。我们第一个做祷告。慈爱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你爱我们，你雕塑我们，你把我们塑造成为你心爱的艺术品，我们为此献上感恩，祈求你让我们有顺服的心，继续接受你的雕塑，也是能够带更多的人来到教会，来得到这个救恩。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